在师部军事法庭总部一间有格子门的草舍里，人们早晨7点就起床，然后照规定把撒在满是尘土的地板上的褥子收拾起来，他们再用木板隔开的一间长房间里把被子叠起来堆在草垫子上，叠完的就坐在靠墙的长凳子上，不是抓狮子，就是如果是刚从前线回来的，彼此交谈起战地上的经历。帅克和工兵沃迪赤卡就跟属于不同的连队和单位的士兵一起坐在靠门的一条长凳子上，这时候钥匙在锁孔里嘎嘎响了几下，随后玉立不慌不忙地进来了。
一等兵帅克和工兵沃迪赤卡，军法官有传。
审讯他们的办公室是在大楼的另一部分，往那里走着的途中，工兵沃迪赤卡跟帅克讨论他们什么时候可能正式过堂。工兵沃迪赤卡思索了一下，然后说道，
等会儿站在军事法官那家伙面前，帅克你可别慌，盘问时候你怎么说的你就还怎么说就是了，改不得口，不然我可要倒霉了。主要是说你亲眼看见那些匈牙利小子们先向我动手的，别忘记在这场小乱子上咱们是同甘苦共患难。
你放心好了，沃迪赤卡，帅克宽慰他说。他们刚走进师部军事法庭的办公室，哨兵马上就把他们带到第8号办公室。军法官路勒尔坐在一张堆了许多公文的长桌子后面，他面前放着一部法典，书上放了斟了半满的一杯茶，桌子的右手摆着一个假象牙的十字架，军法官路勒尔一只手正在十字架的座子上掐着一支香烟，另一只手在端那杯茶，茶杯跟法典的封皮粘到一起了，把那杯茶从法典的封面解放出来以后，他又翻着从军官俱乐部借来的一本书，作者是福斯克劳斯，引人入胜的书名是关于性道德历史发展之研究，书里还活灵活现地附着一些图解，军法官正对那些图解出神的时候，一声咳嗽惊动了他，是工兵沃迪赤卡。
怎么了？
他问道，一面找着其他的图解和素描。
报告长官，
帅克回答说，我的老朋友沃迪赤卡着了凉，他咳嗽得很厉害。这时候军法官路勒尔抬头望了望帅克和沃迪赤卡，他很想摆出一副严厉的脸色。
你最好别开口，
军法官路勒尔回答道，
我不问你，你不要说什么。见鬼，那份卷宗跑到哪儿去了？你们这两个球棍给我添了老大麻烦，可是你们以后会知道，平白捣这种乱对你们是没好处的。
他从一叠公文堆里拖出一份厚厚的卷宗，上面标着帅克及沃迪赤卡，他说道，
你们这两个杂种瞧瞧，如果你们为了屁大的事儿吵个架，就想在师部军事法庭混日子，就想避免上前线的话，那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他妈的大错特错了。
他叹了口气，
哎，我们要撤销对你们的起诉处分。
他接着说，
现在你们都回到原单位去，那里的警卫室会处罚你们的，罚完之后你们就得上前线，你们这两个坏蛋要再碰到我手里，我就会管教的叫你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把他们带到 Z 号房去。
军事法庭的办事员领配给去了，押送他们的那个士兵只好又把他们带回牢里，气得他一路上把天下的军事法庭的办事员都骂遍了。
哎，汤里的肥肉又给他们捞光了。
他叹声气，只给我剩下点子骨头，昨天我押两个小子到营里去，有人就把我分内的面包挖去一半。
你们这儿的家伙脑子里老离不开吃，
沃迪赤卡说道，这时候他精神又恢复过来了。办公室办起事来很快的，一个刚吃完饭的上士嘴上还挂着油腻，带着一副非常庄严的神情把证件递给帅克和沃迪赤卡，他乘机还做了一番演讲，
特别希望他们要保持士兵的精神。在讲词里，他用他本乡本土的波兰话点缀了不少文雅的粗话。
帅克跟沃蒂赤卡告别的时刻到了，帅克说，
好吧，等打完仗来看望看望我，每天晚上6点钟我都在平气酒馆恭候。
我一定来的，
沃蒂赤卡回答道。他们分手了，当他们相隔已经有几码的光景，帅克嚷道，
可别忘了，我一定恭候呀。
这时候工兵沃蒂赤卡已经走到第二排营舍的犄角，正要拐弯，他大声嚷道，
就这么办吧，打完仗晚上6点钟见。
最好改到6点半，万一我到的晚一点呢，
帅克回答说。然后隔了老远，沃蒂赤卡又嚷道，
你不能想法准6点到吗？
沃蒂赤卡最后由分手的伙伴那里听到的是，好吧，我6点到就是了。
好兵帅克就是这样跟工兵沃蒂赤卡分手的。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